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我是小朱。
哎，我们终于又回来了啊！小朱老师这回带着他的《圣经创世纪》啊，
没错，
哎，第二季，第二集，
时间拖的有点久，
有点久，主要
可能大家忘了前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哎，咱们这期再讲一遍第一集。
哎呀，起初神创造天地
啊，
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哇塞，背下来了，可以可以。
对，一开始这第一集讲了以色列神话啊，圣经，圣经里面创造世界的故事。
对，
然后上帝创造了两个人，
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
对，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这俩人呢，
你听过那段子吗？
什么呀？
就是说人家这个人类是由这个男人和女人繁衍的嘛，所以雕像一般塑造都是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嗯，
然后中国的雕像是皇帝和炎帝。
咱们这是俩民族是吧？
啊、对对对，是民族融合，
不太一样。
对对对，
不太一样。
嗯，
对，这个亚当和夏娃这个犯事儿了嘛？犯事儿就被逐出伊甸园。
哎、对，
哎，逐出伊甸园之后，当时上帝对他们说你们离开这个园啊，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嗯，
你们就必定会死。
嗯，
这其实上一集忘说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必定会死，意思不是说你吃了马上就死。而是说你吃了之后啊，你以后就一定会死，你的生命就一定会有一个终结、
就是、哎，就是不再永生了。
对、
嗯、
之前可能我们用希腊神话的话来说，之前叫不死的神明、
嗯、
你吃了之后就变成了
有
死的凡
人。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他是被逐出了伊甸园、
嗯、
然后要过自力更生的日子了。
嗯，
上一集就讲到这儿。
对，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始耕种了。
没错，
但是说实话啊，小老师有一问题，就是这个、
哎、
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发源地那块啊、
嗯、
他们有农耕吗？
不多，
不多吧？
有，但不多。
哦还有、哦、
有，
因为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跟闪族是属于一个这个
没错
种族民族下的，所以他们
今天就有，今天就有、
哦、今天就有
这段。
哎，那行，那咱今天听听
我们接着往下讲啊。
哎，
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
嗯、
就开始繁衍生息了嘛。
哦，
开始生儿子、
啊、
生孩子。
对对对对对，
生孩子。虽然圣经里记载的都是他们儿子的事儿、
嗯、
但是很明显他们应该是生养众多。
哦，
生了非常多、
嗯、
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
嗯、
就是人类基本都是他们生出来的
啊。对，得给找根嘛。
虽然说这么想不太合理。
嗯。嗯，
就跟你看希腊神话一样，这所有东西都是大地女神养、生养，但也觉得不太合理。
比大地女神合理多了，大地女神那是自个儿生。
哦，这个至少还有两个人。
对对对对对，
行吧。
啊、
一开始说亚当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谁啊？生了叫该隐。
哦，先生的该隐吗？
先生的该隐、
哦，
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弟弟叫亚伯。
亚伯，嗯。
你看马上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哎，来，
亚伯是牧羊的，
嗯，
该隐是耕地的。
耕地的，嗯，
哎，过了一些日子呢，这两个人要把自己的产出，劳动产出奉献给耶和华、
嗯、
奉献给上帝、
嗯、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献物、
啊、
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肪献上。
羊的脂肪，羊油。
对、
嗯，
哎，耶和华一看啊，就说亚伯这个特别好。
那、啊、是啊，那个是肉啊，香啊。
该隐那个不行
啊，大米饭没味儿啊。
但实际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嗯、哦，不是，
就是这一段啊，说的有点没头没尾的。
对，
就是凭什么你就觉得人家该隐的不行，亚伯的行呢？
对啊，你们也没有个什么这个戒什么的，不许吃肉之类的。
所以要仔细看这段话的翻译啊，嗯、
啊，
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那是说他看中了亚伯这个人。
哎，
哦，偏心眼儿。
没错、
哦、
没错，不是你献上什么的问题、
哦、
是你这个人
的问题、哦、
人家就不喜欢你。
这都偏疼小的。嗯，
所以大家以后求神拜佛的时候啊、
嗯、
心里有点数、嗯、可能你的愿望没实现不是因为你、
嗯、可能还是因为你的钱给的不到位。
可能是因为神仙觉得你人不行。
哦是是是，
你愿望就没有实现。
是是是，
说明其实上帝确实偏心眼儿
啊。
为什么呢？因为你故事往下看就知道了。
嗯，
该隐脾气啊特别差。
是吗？
就脾气特暴
啊，
特别暴躁。 你说耶和华他觉得亚伯是个好人，欣赏他的献物，
嗯，
然后你马上就来了，
嗯，
马上该隐就非常生气，
嗯，
沉下脸来，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嗯，
大了脸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呢？
嗯，
你要是做的对，不就应该扬起头来吗？
嗯，
就这段其实你能表现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该隐是一个心向上帝的人，
嗯，
你的奉献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其实他这时候应该问一句，那我哪儿做错了？
哦，是这样啊，
就是有一种解释说，
哦，
那他应该问一问，
问一问，
但是他问都不问，就说你怎么能不喜欢我提供的东西，
嗯，
那你这上帝也有问题。
嗯，
就是该隐这个脾气嘛，
这不一般人不都这么想吗？
哎，所以下面就是该隐就和他弟弟亚伯给他叫到田间地头去了，然后该隐起来就把亚伯给杀了。
哎，然后该隐身上就该出现了一个印记，
哎，
这个后来呢该隐的后代就被誉为吸血鬼，哎，
都连上了。
对，这好像游戏设定还是一动画的设定我忘了。
其实啊，你往后听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流行文化，游戏也好，电影也好，特别爱用这段改编。
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嗯，
首先咱回过头来说这个故事。
哦，
该隐一生气，火气大，就把亚伯给杀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这不对啊，这还一家子呢，对吧？
对，
亲兄弟啊，
还是亲兄弟
啊，明算账的，
真明白，
是不是？
耶和华知道这事儿了，
嗯，
就对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儿呢？”
嗯。
哎呦，这该隐还降下来了，
嗯，
说我怎么能知道呢？
对啊，
我又不是看守我弟弟的人。
嗯，
耶和华说，你别在这儿给我装蒜，
嗯，
你干了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那可不，
你弟弟的血，
嗯，
你弟弟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嚎
啊，
这句话画面感非常的强，
嗯，
非常的强。该隐手刃了自己的亲弟弟，完全没有后悔的意思，
对，
完全不想悔过。
对，
耶和华说，你弟弟的灵魂在土里可一直在向我呼喊，
嗯，
求求你快救我，快替我报仇。
嗯，
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
那这会儿就不说亚伯不好了，对吧，
啊，对对对，
你就不应该这个有仇恨心啊，对吧？
是的，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应该杀你亲弟弟
啊，
对吧？耶和华就说，好，现在你要接受诅咒。
嗯，
你要接受诅咒干什么呢？你耕种的土地啊，它不再给你效力，
嗯，
就是说你不管再怎么种地你都不会有回报，
不会有这个收成了，
不会有收成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改盲流了。
对，
嗯，
就是说你必须，哎，你首先你要离开能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因为你种地没有用啊，
嗯，
你要漂泊在外，就去到那些沙漠地儿了。
嗯，
不管怎么劳作你都产出不了粮食，无家可归，你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
逃犯，
嗯，生不如死，
是这个失业人口，像我一样。
这是给该隐的惩罚。
嗯，
该隐的惩罚，
其实这惩罚我觉得啊不是特合理，你这没考虑到社会安定问题。
嗯，
对吧，你这个就是即便他犯的再错了，你要给他关起来，是不是？那个要么呢你就让他这个有收成，但是收成少，哎，你得更辛苦的劳作，
不能赶尽杀绝是吧，
哎，不是不能赶尽杀绝，就是你把他给流放出去了，他这个社会稳定怎么办呀，对不对？他没吃没喝，只能抢劫杀人。
这世界上现在一共就四个人。
哦，是吧，
亚当夏娃该隐亚伯还死了一个。
对，哦，对对对对，有道理。我想多了，对不起。
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
嗯，
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这世界上一共就仨人了现在
啊，
但不是啊，应该亚当和夏娃还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只是没有记载而已。
啊，对呀，啊，那他就更不能流放了
啊。然后这时候盖爷也说了，
嗯，
说是这个惩罚呀有点太严重了，
嗯，
能不能减轻一下，
这死缓行吗？
对，有没有缓儿，
啊，
耶和华说，那既然如此，凡杀该隐的，就如果有人因为你的罪行把你给杀了
啊，
他必遭报复七倍，
七倍，
七倍，
那就株连九族。
嗯，几种说法。
嗯，
第一种说法是，死七个亲戚
啊，就株连九族了嘛。
对，
嗯，
第二个说法更残忍，死七代。
我期待啊
啊！
我行，这
从你往后
是是是
七辈儿
啊，
都得死。
那我说错了，七死七个亲戚，那是那就是一家子，那个七代那是九族，对，
朱连七族、
嗯、是是是。
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说这个七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
嗯，
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也用了七天嘛。
啊，
然后说七这个数字，其实在圣经里就是一个有很强象征性的数字，它象征着完整。
哦，
就完整，意思就是说啊，谁都不能杀你，
谁杀了你谁就不完整了。
不是，就是谁杀了你都不行。
嗯，
就是七倍，就意思就是谁都不能碰。
明白，
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嗯，因为你看后面在列出该隐的后代的时候，也写了该隐下面的七代。
哦，也是七
七代、
嗯、
就是可能意思就是说我列七代人出来就代表你这一支啊，我就给你写完了，写差不多了。
明白。嗯、
啊、然后再包括你后面先知书，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讲到啊、
嗯、
有一本书叫但以理书。
嗯，
但以理书写的都是犹太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了。
哦，
这但以理从小在宫廷里长大。
嗯，
但是呢他接受的是犹太人的教育，就是他还是信这个犹太人的那一套。
嗯嗯，
然后之后给老国王解梦。
嗯，
解梦的时候就说我梦到什么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啊，然后什么有七个七怎么着，四十多个七怎么着、
啊、
就这个七，就大家就后世很多人解经就不知道这个七到底指什么
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我跟你说是指什么、宇宙的真理。
七是吧？他们觉得是七，
对，他们觉得是七，美国人觉得是四十二吧，英国人是吧？
反正这七十个七是什么，咱也不知道
啊、
嗯，咱也不敢问。
对，
反正七在这个圣经里，反正就是很神圣的一个数字。
明白。
所以说，
嗯、
击杀该隐的，你就要有大事儿。
嗯嗯嗯，
你就要有七倍的报应。
嗯，
可能就是说你家就完蛋了，
完蛋了啊，
就彻底完蛋了。该隐说：“哎，那这还行，
是你这给放了一流窜犯放出去。”然后呢，满处这个烧杀劫掠，还不能人还不能动他，是吧？
好像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
啊，然后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
嗯，
免得别人遇见他把他给杀了，
嗯，
就说你看到这个记号啊，就说明
他是该
隐，对，就别动他，
嗯
啊。于是该隐就离开了耶和华，去往在伊甸东边诺德之地。
诺德啊，这个是不是英文翻译？
应该就圣经这些地名翻译啊，其实跟咱们现在的很多地名翻译就完全
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就是故意翻译成不一样的，这咱上集说过了。
嗯，是。
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是从希伯来语这个发音翻译的，
嗯、
和后面的英语、拉丁语系这些
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嗯，
但是这儿是哪儿呢？具体
也
没
说，
没有太研究。
嗯、
反正这个该隐的事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哦，
因为前面说了嘛，说很多文艺作品都喜欢改编这段。
对，
改编这段不是该隐有一个记号嘛，刚才说上帝给他一个记号，但是圣经里其实根本没有说这个记号是什么。
嗯，就是说有这么一东西，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记号啊，说那大家就猜这记号可能是什么。
嗯，
有人说就可能头上刻了一个什么印记。
嗯，
你一看就能看着。对
对吧？
你看，有可能脑门刻一个 M
啊、
召唤魔人布欧，
魔人布欧那是
都有可能。
是是是，
没说，
嗯，
没说，也有可能说是给他随身的带了一些羊群
啊、
就是说，总之就是有一些记号，也有的说就是让他去建立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他的记号，
嗯，
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所以给了后世很大的改编的空间，
联想空间，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可能写书的人啊，是觉得不希望大家去讨论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
嗯，
而是要记住这个记号的含义。
就是、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含义就是，他犯了罪，他杀了人，杀了亲弟弟，现在他是一个背负着罪孽的人，这个记号就代表这个。
那还是可以求，嗯，
差不多，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宋朝也这么干。
所以就是一个有形的记号，还是一个无形的记号，还是什么样的记号，其实都
也不重要，
都
不
重要，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也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大家看原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悟方式吧。
嗯，
就是你能看到它里面很多东西啊，它没有给你说的很明白。
对，
尤其包括后面摩西到西奈山领律法的时候，
嗯，
律法里也说了 啊，不能有神的形象。
嗯嗯嗯，
你不能把神的形象给画出来，明明白白画出来，那些都叫偶像崇拜，
嗯，
都是我们不接受的。
是。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一个东西，如果我给你说明白了，
嗯，
你反而就被固定了。
你看道可道非常道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对了。嗯、
对，后来我们就不造这个神的形象，我们造教堂。
这个就是一个冲突嘛，
是
就是你在扩张的时候，你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让老百姓能知道的，
啊、你得有象征性的东西。
你还是得有一些画啊，什么教堂里的玻璃窗啊、
嗯、对对对
彩绘，你还是得有这些东西的，
巴黎圣母院之类的。
对，但是一开始教义上明确是说了，这些东西都不能有，
对，所以给烧了嘛。你看我都能解释清楚。
所以说这个记号是什么、
嗯、
没说，
嗯，
正文里没说，反正就是给了他一个杀人犯的记号。
好、嗯、
该隐就是杀人犯
了，流放
了、
嗯、
对，
也这后边也在没他的事了
啊，这多着呢
啊，还有呢、哦，
多着呢，多着呢。为咱今天主题不是大洪水吗？
啊，是
大洪水，其实都是该隐的后代
啊。大洪水都是该，就是大洪水死的那帮人，
就是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该隐的后代。
哦哦，是这么回事儿。
对，包括诺亚，
诺亚也是该隐的后代，
诺亚也是该隐的后代。
哦，那这样的爹能生出那样的儿子也不容易，
这不就是说明人是有罪孽的吗？
哦。就是看你信不信上帝，你信上帝，你就是诺亚。
哎，是是是，你马上后面就说该隐的后代了。
来来来来，
他后代是什么呢？该隐的儿子叫以诺。
嗯
啊，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
嗯，好，
这段啊，就是这个一谁生谁，谁生谁啊？
啊，
圣经里会频繁的出现。
是是。
再给大家念一段，再给大家念一段更长的，会频繁的出现。这个新约马太福音第一卷啊，就是新约最开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嗯，
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贯口没少练。
他们是一大串，
嗯，
一大串，而且你能看到他，就是当时啊，在几千年前。
嗯，
其实写家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啊、哦。对，其实希腊神话里头也是这样。
嗯
嗯。就是上面一倒，就是我是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孙子，然后谁谁谁的后代。
对
啊，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刚才说哪儿，说到该隐的后代。
嗯，
该隐这些后代，其实书里也小小的解释了一下。
嗯，
就是他们因为也算是第一批人类嘛。
啊，对，
第一批人类，然后他们也成了现代很多行业的老祖宗。
啊、
哦、啊，比如说。有人是吹拉弹唱的
啊，
玩艺术的人的祖师，
玩音乐的。
对，有人说是，还有人是铁匠的，
啊
啊，打铁器的，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祖师，还有人说是畜牧业的祖师，
嗯，
什么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的祖师
啊，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给当时各个行业的人找了一个祖宗，
是，这都后人附会上去的，
是的，
嗯，
哎，等到刚才说最后一个人叫拉麦，
嗯。
拉麦就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哎，出来俩
妻子了，嗯、
妻子了
啊！
前面都是一个妻子，
对
呀、
啊，这还不是一夫一妻制了。
拉麦出来两个妻子，
嗯，
他说什么呀？他说：大人伤我，我把他杀了；
嗯、
小孩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就是他自己，
嗯，
必遭报七十七倍。
哦。”这是他自己说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没用啊，这个
啊，
这没用啊，这上帝不同意啊。
不是你这段话，你能看出什么呀？
啊、
嗯，就是说这该隐的后人到这儿就开始胆大包天起来了。
哦，还真是。
那你这那是我老祖宗
啊、
嗯，我老祖宗杀他，
老祖宗杀了谁？杀了亲兄弟，对不对？你看我不就杀个小孩吗？
对，他说什么、
嗯、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就说哎，有人想伤害我，
嗯、
我直接一刀噗呲
啊，
嗯、就死了啊。还有小孩要来找我麻烦，我就把他给陷害了，
嗯
啊，我就弄他，
对，
就这么一个人，
嗯，这就是为这就是流放这个谁呀、啊？流放该隐的后患啊
啊，是、
嗯，
就是到了拉麦，
嗯，
这个就是该隐的家谱，
嗯，
咱前面说了，亚当夏娃生了该隐，
嗯，
也生了亚伯，
嗯，
哎，那他们亚当后面还生了什么其他的人呢？
啊，
这招下面还有什么呢？马上又跟着的就是亚当的后代。
哦，亚当的后代，
亚当的后代，
其实亚当的后代应该是该隐和亚伯的兄弟。
对
啊，
就都有啊，
都有啊。
说亚当活到130岁，
嚯，
生了一个儿子，
嗯，
就是在
130还能生呢
啊，
可以啊，
后面会说
啊，
说在该隐和亚伯之外又生了一个儿子，
嗯，
啊，长得和自己很像啊，
嗯，
就起名叫赛特，
嗯，
亚当生赛特之后又活了800年，
嚯，
而且生儿育女，总共活了930年。
嗯，比彭祖都活的时间都长，嗯，他们那立法是不是跟咱现在不一样啊？我说
有一种说法，
嗯，
有一种说法是不太一样，
是吧？
但是吧，你又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后面又一样了。
哦，也是哈，
你为什么解释不了？哎，一开始大家岁数都特别大，
嗯，
后面岁数就跟咱们现在人类一样了。
嗯，
有人说立法不一样，但立法不一样，你这就等于书里前后不统一嘛？
对啊，
说也不对。
嗯，
有人说那是不是这个？930岁，一岁不是一年呀，
啊，
一岁是一个月呀，
啊，有可能
有没有这种立法算呀？说你要是这么套啊，
嗯，
亚当能解释，
嗯，
他后面啊有后代，生孩子的时候你要按这个立法算，他5岁就生孩子，
哦，那也不行，
也不行，
嗯，
也不行，是吧？就明显不合理。
对，
所以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个也是象征含义。
嗯， 嗯
可能他就没活那么大岁数，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他们怎么拆洗啊。
嗯，
反正
还是学中国的。
啊，其实我觉得就很好解释
啊，
就是写作者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
啊，
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是为了说明两件事儿。
嗯，
第一件事儿就是你亚当再长寿，
你也有死的一天，
你也难逃一死了，
嗯，是
你也不是在伊甸园里那种无忧无虑长命百岁的那种状态了。
上帝说了你必须死，
你必死，
啊，你必死啊，
对应上了，
对，
对应上了。第二个就是说呀，如此长寿肯定跟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不一样，
哦，
说明这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故事了。
哦，是
是，对吧？
这啊，那就是那会儿的那个医疗水平都比较高。
对啊，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能活这么久呢？
啊，
因为潘多拉还没打开那盒子，
啊，
什么瘟疫啊，
哦，
什么战争还都没出去。
行吧，行吧，
啊，
嗯，
对上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
就是那时候可能是想说明这个意思，
嗯，
反正就说明这是非常远古的一个故事。
嗯，
亚当是活到了930岁。然后就讲这个赛特又生了什么孩子，
嗯，
最后就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说，再回到咱们刚才说拉麦，
嗯，
拉麦这个特别斗狠的这么一个人，
嗯，
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嗯，
给他起名叫诺亚。
哦，
所以说诺亚这么倒，他就是该隐的后代，
该隐的后代，而且还是这个杀人犯的孩子，
是，
嗯，黑社会大哥的后代。
拉麦生诺亚之后又活了595年，
嗯，
并且生儿育女，
嗯，
总共活了777岁。
哇塞，这个数字可以
啊，777，
嗯，对，咱刚才就说这七很重要，
对，这个七很重要嘛，
嗯，
所以最后他活了777岁就死了。
嗯，
哎，最后这段诺亚活到500岁生了闪，
嗯，
韩、雅福，
嗯，
这是诺亚的三个孩子。
对，
后面马上
就大洪水了，
大洪水就要来了。
哎
哎，这就是这个洪水之前我们的铺垫的一个，
嗯，铺垫了一下
家谱一个小段，对对对。但诺亚到底怎么来的呀？
啊，
嗯，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明白。
之后啊，这个后面的故事其实说起来大家也都知道，
嗯，
吧？就是上帝看大家不干什么好事儿，
嗯，
看着人类啊干一堆坏事儿，想要毁灭人类。
对，尤其是贪婪吧，又这个淫欲骄奢淫逸吧。
哎，
嗯，
是。然后就觉得只有诺亚，全天下只有诺亚一个人好人了。
啊，对，他又觉得这人好了，
就偷偷跟诺亚说：“
嗯，
你得造一个方舟吧，
嗯嗯，
造一个方舟，你让你们家的人
啊，
你这看他好，为什么他们家的人还得都进去？
说的是啊，
说你们家的人啊都进去， 然后把所有动物呢也都带上船，
嗯，
这样呢我用大洪水毁灭一遍世界，
嗯，
洪水退去之后你们在下面继续繁衍生息
啊，你给我生好人啊。
哎，反正故事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这上帝也不对啊，你觉得诺亚好，诺亚生了的人就好吗？那诺亚他爹还那德行呢，是不是？
是，你说的非常对，你说的特别的对
啊。
所以咱们今天就是看看原文里啊到底这个细节上是怎么一回事。
哎，可以。
上帝怎么就看大家不是好人了，
嗯，
他怎么看出来不是好人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
哎，
咱来，
首先他是这么说的，
嗯，
哎，前面说上帝造人的时候说什么呀？
嗯，
造完了，上帝说上帝看着是好的，
是甚好，啊，
哎，看着甚好，
甚
好啊，
嗯，
特别好。但是在讲人类的邪恶这一章
啊，
嗯，就是讲人类邪恶这一章，上帝说了啥呀？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
嗯，
娶来为妻。
等会儿啊，这个上帝造人，那人是不是都是上帝的子女？
嗯，
那为什么这会儿又是上帝的儿子，又是看人类的这个女子？
哎，
这个描述就有点意思了。
哎，对吧？
嗯，
对吧？就是有几种说法呀。
啊，
这种说法，第一个说为什么儿子们前面用的是神的儿子们？
对，
因为是上帝直接造的。
哦，
然后女性呢，其实是从。按圣经的说法是从男性体内分离出来的，
嗯，
所以叫人的女子，
嗯，
这是一种说法，
明白，嗯，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这其实啊是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人。第一个叫神的儿子们，
嗯，
可能就是类似于希腊神话里英雄那种，是直接从上帝造出来的。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人的女子是人们后面又生的
后
代，
啊，就是后代繁衍，啊，
对，所以他这句话背后有可能暗含着一种意思，就是说你们明明是不同种，但你们现在开始乱伦了。
哦，
就正常说神的后代只能和神的后代繁衍，
嗯，
人的后代只能和人的后代繁衍，
嗯，
但你现在神开始抢人类的这个女性，
嗯，
当妻子，有种这个含义在里面。
明白，
有一个这个说法，
嗯，
然后下面说，
那但是我理解，可能这神的儿子们没准指的是那些天使呢，
也有这种说法，也有这种说法。总之就是乱的
啊，乱，
你听就是乱的。
对，
而且他说什么呀？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嗯，
美貌，
嗯，
咱们说上帝前面造世间万物，说这特别好，和这个美貌
没关系
啊，
没关系是吧？
其实用的是一个词，
哦哦，用的是一个词，
用的是同一个词，
啊，
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想。上帝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次犯错误，
嗯，
人类的第一次犯罪，
嗯，
这大洪水呢算是人类的第二次犯罪，
第二次，嗯，
两次犯罪的原因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人去替上帝做了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哦哦，是这么解释，
对吧？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懂得分辨什么是好，
嗯，
什么是不好，
嗯嗯嗯。嗯，
这个上帝觉得不行，
嗯
啊，简单来说就是上帝在扼杀人的自由意志，不行，你
对对，你这么说也对，
你不能自己觉得什么好什么不好，
嗯，
那这儿也是一样，
嗯，
他们觉得什么样的女子是美貌的，是好的，他们就去把人抢过来，
嗯，
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们违背了自己应该有的一个准则，而去通过自己的想法判断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
嗯，嗯，就是上帝的那个权威性得到了一个。也不是撼动，一种挑战吧，
对，一个挑战，就是说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决定了，
嗯，
不按照上帝定的准则做决定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次人犯错误，
嗯，上帝要毁灭
一个核心的原因，
嗯，明白，嗯，
包括我们也可以说后面会讲巴别塔嘛，
嗯，
巴别塔也是一样，
是是，
是吧？人总觉得我自己可以怎么怎么样，
嗯，
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来。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创世纪》里这几个故事，咱们说它每一段大故事拆开来都是人犯错，
嗯，
上帝降下惩罚，
嗯，
上帝最后拯救，
嗯，
都是这么一个流程。
是的，是的。
那在这一段犯错误原因是什么？其实还是一样，
对，
就是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
对，
你按照你自己意思来，上帝说这就不行，
嗯，
就不行，所以我就得弄你们，
嗯，就开始了。
所以其实核心的点在这儿，
嗯，
就是他为什么。有人说这上帝抽风了一样，为什么要大洪水，
嗯，
其实核心点在这儿，
就是因为人犯错了，
哎，因为你们干的事儿是你们凭借自己一直干的，
嗯，
你们没听我的话，
嗯，
啊，所以说上帝决定用洪水这件事儿啊做惩罚，
嗯，对，
其实后面是又 补充说明了一下这一句，
嗯，
是什么呢？就是说土地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的败坏了，地上充满了暴力。
哦，
地上充满了暴力。
嗯，
那暴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无法无天嘛。
对，
蛮横不讲理，想干什么就做什么。
对，
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这个词儿啊，就是这暴力这个词儿啊，其实你放到创世纪后面。在讲什么索多玛，
嗯，
什么尼尼微，
嗯，
这些就一出现在圣经里，就不是什么好地方的词儿，
是，
就是都会用这个词儿，就是暴力嘛，
嗯，
就意思就是说为所欲为，
它不是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单纯的暴力，
对，不是，不是，
嗯，
而且后面还有更惨的是什么？
嗯，
是说有血有肉的东西，
嗯，
都已经毁坏了。这有血肉的可不光是指人啊，
是动物，
动物也包括呀，
对对，
就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上帝一看完了，
嗯，世界完蛋套了，
从根上就烂了，
对，
完了，
谁让你当初不管呢？谁让你放中下那该隐呢？
不行啊，我得毁灭世界呀，
那你得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嘛。
而且毁灭世界前面有一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啊。
就是咱们说圣经里面他上帝的 title 有好多嘛，
对对对，
他不同时候切换不同 title， 其实反映出了不同的想法嘛，
嗯，
对对对，不同的意思嘛，
嗯，
这段用的 title 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
嗯，
那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在强调就是说上帝和人类的关系，
嗯，
上帝和人类关系，而且你能看到上帝想毁灭世界的时候他表现的很忧伤，
哦，呵呵，行，
他表现得很忧伤，
很有演员天赋。
他自己写了吗？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想的都是坏事儿。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
嗯，
他觉得很忧伤。
嗯，
说哎呀，我实在是不想毁灭你们，但是你们都这样了，我还是得动手。
那你还忧伤个什么劲啊？哎呀，
我还是得动手
啊！
哎呀，这你就能看出来，就跟某些家长的心情
是
很像的。
是是是。
虽然我得收拾你，但是你还是我孩儿子，你还是我孩子。
对，
啊，有种这个感觉。
嗯
啊，上帝就说呀，
嗯，
那你就赶紧造一个方舟，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带着这个好人，
啊，
就是你们一家人，
啊，对，
幸存。
嗯，
哎，那上帝吩咐诺亚造这个方舟怎么造呢？
怎么造呢？
书里写的很详细。
嗯，
哎，首先啊，是你要用戈斐木
对
造一艘方舟。
戈斐木啊，这戈斐木是什么木呢？
不知道。
对，是咱现在也没听说过这个啊，
没听说过
啊，
没有，因为这是音译
啊。
也不知道用什么木材造的，
反正就用一个特别牛逼的木头。
对
啊，
就是你知道这不是一般木头就
对
就行了，
反正造出来就是黄金桑尼号嘛，是吧？
因为这个船呀，
嗯，
它的尺寸大的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
啊，他怎么说的呢？
一般的木头啊，你要按照这个工程学，
嗯，
按照力学，你是造不出来这个船的啊。这个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嗯。这个肘就是这个从手到这个
到
胳膊肘，哎，
就40到50厘米，
差不多。
所以你这么一算呀，
嗯，
长得120米到150米。
嗯，
你说什么木头能这么长？
那没有，嗯，
不可能。宽呢20-30米
啊，
嗯，高呢10来米
啊。
他，嗯，后面又说你要把船分成上中下三层嘛，
三层，
所以你就想是3层楼房那么高。
对。
举架还得3-4米，就是还挺高的，
嗯。其实吧，这个在那个巴比伦神话里边，因为这巴比伦和苏美尔都有这种大洪水神话的记载啊。
嗯，
巴比伦神话里那个船比这还大
啊，还大，
啊，还大，它差不多是1000米长，然后200米宽吧，好像。
哦，
嗯，差不多比这个，对对对，比这个大，嗯，
比这个还
大，比这个
大，
嗯。
而造完之后呢？你还得抹上松香，涂上沥青，
嗯，嗯，对，
防止漏水，
对，
还得有开天窗什么的，
嗯，
之后书里还说你要一间一间的造啊，
嗯，
一间一间的造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就是做很多小隔间，
嗯，
但有人说这是写错了，实际是说让你用芦苇，就是造完船拿芦苇填缝，把那个铺上芦苇，
啊啊啊，
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影视作品里就是船里都是芦苔铺的，
嗯，
就怎么解释的都有，
是，
反正就是，
但是不管怎么解释，这造个几百年，反正是得有了，
就是造了这么一个船，
啊，
嗯，造完
不是一个人的功力能造成的，我的天哪！
所以到底有没有人帮他造船呢？
啊，
咱也不知道，
反正圣经里也没说有人帮他造，
没说，
啊，
没说，啊，说的是什么呀？
嗯，
你造完船呀， 我就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哎，
毁灭天下所有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
嗯，
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
嗯，
你呢带上你家里的人
啊，
带上你妻子你的
孩
子你儿媳妇儿，
嗯，
带反正你们家里人全带上去，并且地上所有的生物，
嗯，
每种动物带一对儿
啊，
哎，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保全性命。
是，这是那个祭司文本。
哎，对，哎，
哎，
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啊，造诺亚方舟这件事儿，
嗯，
圣经里是写了两遍的。
嗯嗯，
刚才说这是第一遍的说法。
对，
第二遍的说法里呢，有些细节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比如说动物不是带一对儿，
嗯，
他说的是凡洁净的牲畜，这是我们说第二种啊，第二种文本，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
嗯，七对，
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取一公一母，
嗯
啊，天空的飞鸟也要各取七公七母，为了要留种活在地面上。
嗯，对，这个就是咱们上期其实也说了啊，圣经那个几种文本。
对
啊，刚才咱们说那一那个各种动物带一对儿那个，那就属于祭司文本。
嗯
啊，后边这带七对儿和一对儿这个交叉着带的这个，就是叫耶和华文本是吧？
是
啊，然后这其实我后来也看了一个那个研究啊，就说这两个文本的差异还是挺大的。
嗯
嗯，比如说这个像在这个耶和华文本里边，它要记载是你要有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
哎，对，
但是在祭司文本里头是没
说这
个，对，没说这个事，
没说这事儿。
嗯，后来人家说什么呢？说为什么没说这事儿呢？
嗯，
有道理，因为到了摩西那个时候，上帝告诉摩西，世界上有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
哎，对，
啊，
没错，没错，就是什么是洁净的动物，
啊，
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
对，你得到摩西那会儿才能分，所以之前就不能分这个。
也有说法是其实他们一直就分，
嗯，对对对，
一直就分，只是到摩西那个时候才明确的定下来，哦，啊，那当时就是摩西那个时代，就是圣经后面记载什么是洁净，
嗯，
什么是不洁净的，其实这个规矩还挺多的，规矩还挺多的，
反正猪肯定是不洁净的。
哎，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吃猪。
还有呢？
还有不知道。
这规矩特多
啊，
看了我的脑仁疼。
是吗？
说一说啊。首先是凡不洁净的东西都不能吃
啊，
那什么能吃呢？牛、绵羊、
牛
羊、
羊
啊，牛羊都能吃。
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蹄子分成两半
啊，
又反刍
啊，
这
跟反刍有什么关系吗？
就人家这么写的嘛
啊，
又倒叫什么倒教，
不知道，
就是反刍，就是
反
刍，反
刍啊。
就是凡蹄子分成两半又倒教的走兽，嗯，你们就可以吃，就是洁净的
哦
啊。但是啊，有一些动物是反刍，但是蹄子，我看看啊，有一些动物是反刍，
嗯，
但是蹄子不分半，嗯，所以就不能吃。
那就是马
不能吃，
马反刍吗？
哎，
我也不知道。
不是，他们说是骆驼，
骆驼，
骆驼，
啊，骆驼是，嗯，
兔子
哦，
这就不能吃。
嗯，
哎，还有呢，是蹄子分开，但是它不反刍，
嗯，
也不能吃。
那，嗯，这是什么呀？
就是猪。
哦哦，对，猪蹄是分开的。
哎，
嗯，
所以猪就不行。
嗯，
但前面说这些呀，
啊，
嗯，已经很复杂了。
还行吧，还行，
这
点还行。
仅限陆地上的生物。
哦哦哦，
下面说的是水里的。
那水里怎么说的？
水里的是，
嗯，
有翅有鳞的。
嗯。
就能吃，
有翅有鳞的，
就是有鳞片的，
啊，
然后
对，是有鳞片的，是，
然后
有鱼翅，
对对对对，
啊，
这种就是都是洁净的，
就是鱼都能吃，
哎，凡无翅无鳞的都不能吃，就不洁净，
啊，平鱼就不行。对吧，
你琢磨吧，反正
你就不行，
对号入座吧，
啊，
这是水里的。
嗯，
下面是鸟类，
嗯，
啊，鸟类什么不能吃的，
嗯，
这太多了，
是
啊，说乌鸦，
那，啊，这就直接点名了，
就，
啊，
对，乌鸦和其同类就不能吃。
乌鸦同类还
有啥？因为黑呀，啊，
哦，
黑他们估计认为不洁净，
是黑人也不能吃，
是，哦，没错，
对吧？
没错啊。后面还有什么？鸵鸟、夜鹰、鱼鹰、鹰和其同类，
啊，
什么猫头鹰，什么这都不行
啊，这都不行，
这都不行
啊
还有比如说蝙蝠，
嗯，
这都不行。
是蝙蝠出完吃完以后，这容易那个得病。
是，
嗯、
省着点说。
那是没敢多说。
对，然后什么有翅膀，但是在地上爬的东西、
嗯、啊，鸡鸭
也不洁净
啊，这
也
不行、啊，
也不能吃，也不能吃
啊，鸡鸭也不能吃
啊
啊，
不是鸡鸭应该不算爬行吧？但咱们又不知道它、
哦、有翅膀爬，但是有翅膀两条腿在路上走啊。
啊，
鸡鸭是
始祖龙。
是我天哪！突然间魔兽世界了，
不知道啊，反正就很复杂
啊。是是，
你听这个洁不洁净就很复杂，我估计啊也记不住
啊。
也就每天吃饭之前得先问问这个洁净嘛。
你就踏踏实实吃牛羊肉就行了，别的不用吃了。牛羊肉营养非常丰富，对吧？而且还不长肉。
对，所以你看有的文本它就记载什么洁净能吃，什么不能吃。
行。
就会有这一折、
嗯、
但是前面一开始他说的时候就没有这一折、
嗯、
就所有动物只带一对儿，
嗯，
后面说的是洁净的带七对儿，不洁净的带一对儿、
嗯、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为什么祭司文本的差异会有，就是会刻意就是把这些地方给忽略掉，或者说不写这个，
嗯，
实际上还是跟他的那个目的性是有关的，因为祭司文本它主要是这些什么牧师啊他们去做的，
嗯，
就是他们可能是需要靠这种文本去传教。
哦，
对，就是他要去讲这些这个教义什么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不把这些东西给表达出来，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啊，这是我看的一种说法啊、
嗯，对，包括后面写这些生物，因为方舟造完了嘛，这些动物得进来嘛，
嗯，
动物进到方舟里的顺序，
嗯，
和上帝在创世纪一开始创造这些动物的顺序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啊，
就是说你们就按照我创造的顺序进来，
啊，
哎，都进来之后，
嗯嗯，
大洪水就来了，
嗯，
哗就来了，来了之后，所有陆地上的甭管人也好，动物也好，全都死了，
啊，对，满目疮痍了。
这个死的顺序是按照创造的顺序反过来，
反过来的，哦
啊，等洪水后面再退去呢，这动物出藏的顺序，
嗯嗯，
又是正过来的。
嗯，
其实他你能看出来他的文本肯定是经过很细致的，
对对对，绝对是细致雕琢过的，
很细致这种调教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里面说了一句什么话呀，
嗯，
说是洪水在外面已经浩浩荡荡，水位越来越高，
嗯，
他说的是地上开了一个大窟窿，
哦，
天上开了一个天窗，
嚯，女娲该来了。
等于说他们的世界观认为可能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大水球里面包裹着一个世界，对吧？因为你一开天窗，外面的水能灌进来吗？下面水能涌进来吗？
哦，还真是，
对吧？有可能他们认为当时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外面全是水，然后我们是一个中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去那个北海玩的那个什么，有那种球，你可以钻进去。
哦，我知道那个，
有点像那种感觉。他们认为世界可能是那样。
我觉得这还真是挺多的这种。你比如那刚才说那女娲补天的时候，她也是。地下塌陷，然后水，对，洪水，然后上面下雨，对吧？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对，这个描写其实很多洪水神话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做番外，我们可能会详细讲讲这个事儿嘛。
行行，
对。然后说这个洪水上来的时候，
压力好大呀。
洪水上来的时候，哎呀，所有人都只能在船里生活。
嗯，
说了一句，所有这些动物啊，
嗯，
叫各从其类。
嗯。
那为什么这儿单独说一句各从其类？
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暗示你们之所以人类这次毁灭就是没有各从其类
啊、
你们天天就想着不干自己本分的那些事儿、你们就是没有各从其类。
嗯，
这个洪水写的是诺亚600岁生日的那一年，
嗯，
2月17号，记住
啊，
诺亚的生日是2月17号，
这马上快到了，还一个多月、
哎、
记他干嘛呀？
就那一天，
咱哎，
就那一天
也行，咱记一下啊。2月17，看下不下雨。
哎，地面这个裂开了，天上窗户敞开了。
嗯，
大雨连下了40天。
嗯，
哎，40天下完之后啊，还没完。
嗯，
还没完。这40天下完之后，水是把普天下所有的高山都给淹没了。
啊，
水势汹涌。
嗯，
在地上一共150天，
150天，
就是说下雨下了40天。
对。
这雨又存在了150天，
嗯，
之后呢，哎，上帝把这天上窗户一关
啊，
就雨就不下了，
不下了，
水就退了。
嗯，
到了7月17号，
嗯，
正好5个月嘛，
啊，
150天，
150天，嗯，
这方舟就停在了一个山上
啊，
我估计这山应该就是地势最高的一个地儿了，
有可能
他们就停在这山上， 水就逐渐退却了。
嗯，
最后又过了四十天。
嗯，
又过了四十天，诺亚就把方舟窗户打开了，
哎，放鸟了，
开始放鸟。嗯，先放一只乌鸦。先放一只乌鸦，这乌鸦转半天没回来，
哎，
就在天上一直飘着。
说这乌鸦干嘛去了呢？乌鸦看见死尸了，在那吃肉呢。
哪来的死尸？
不是，我看有一个后来又改写的一个版本
啊、
就是说这个乌鸦为什么没回来呀？乌鸦那吃肉，然后忘了回来报信了。
哦，
啊、
是后来放鸽子嘛？
啊，
过了几天放鸽子嘛？这鸽子一开始也是就转悠了几圈就回来了。
嗯，
就第二次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呢，鸽子就叼回了橄榄枝。
对，
哎，这时候诺亚就知道这水已经开始退却了。
嗯，
啊，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就是说是橄榄树生长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嗯，哦，
它衔回来橄榄枝儿，说明其他地势高的地方水也都退去了。
对，那肯定的。
你想想这个场景，因为诺亚他那个方舟是停在山上了，
嗯，
停在山上了，山上肯定水已经退了，
嗯，
但他不知道
底下不知道，
他不知道底下什么情况嘛、
嗯，
所以这个衔回来橄榄树就知道，哦，可能已经这水已经退到山脚下了。
是，反正也够冷的，估计是停那喜马拉雅山上了，世界最高峰嘛。
他这还真不是喜马拉雅山，这有一个疑问，这后面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按照圣经里记载，他这个水淹没当地的最高峰，比他再高出一截来
啊，
那好像没淹过喜马拉雅山，
但应该是淹不过。但是那个这是公元前多少千年的事儿了，
嗯，
那个那会儿的地势跟现在不一样
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说一下这个疑问啊，就是反正叼回来橄榄枝嘛，
嗯，
然后第三次放出鸽子，
嗯。
鸽子没回来，
嗯、啊，落地了，这就、
哎、没回来，什么意思？说也是有解释、
嗯，
说因为鸽子通常在山谷里生活，
嗯，
就说明水已经彻底全退了，
那、啊、它就这个逃窝去了，
对对、
嗯，
连山谷这个存水的地方都已经干透了，
嗯
啊，鸽子都去了，所以诺亚一看，那好吧，那咱们就一起下山吧，
啊，
所有人就都出了方舟了，
哦，
啊，这事儿就结了，
结了，嗯，
对。
我还看一个说是后代这个流传的一个版本啊，就是写的比这个夸张，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后来就越来越夸张了呢？因为老的创世纪就光讲了这个，就是很正面的去讲这些事儿，
是。
然后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大家对这不感兴趣了
啊
啊，就是不好传教了，
添油加醋了就
对，开始添油加醋，说我得写的夸张一点，这人们才感兴趣。就是刚才说那乌鸦那个事儿，
嗯
啊，那就是后世的一个版本。
哦，
嗯，然后后来为什么放鸽子出去，鸽子又回来了，然后这也跟那个大家生活就是有关，因为鸽子总送信什么的嘛，嗯，然后在这之前说大洪水为什么要降大洪水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太好了，
哦，
啊、嗯，他种这个庄稼，种这个一季的庄稼能吃四十年，
嚯，
啊、嗯，然后
老老年间是吧？
老老年间啊、嗯，黄金时代，你知道吧？说这个女性怀孕，嗯、
豆腐磨出来都没人买，
白
送，白
送。女性怀孕不是生十个月，这几天把这娃就呱呱咕咕落地了。
什么邪兽人啊！
托尔金表示很冤枉啊，
这听着有点可怕了。
是，然后说那小孩哎，这个生下来就会走、会说话，还能跟魔鬼对抗
啊。
然后这个什么畜牧业这些这个牲畜什么的，都是几天就长成，然后这个随便吃啊、满处都是魔法。啊，说那样一个世代，然后人们就是整天就是骄奢淫逸，什么都不干了。
这耶稣没从棺材里跳出来打他，
不是跳来了吗？发洪水了吗？
哦、
啊，
行，就真的假的，反正啊，
嗯，
反正就是这段故事，真就跟我们一开始说的一样，大家都知道，
哎、
大家都知道，然后改编的也很多，
对，
然后包括文学作品里什么也都调侃过。
是
都有调侃，
这个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都有，比如说什么全世界都有诺亚方舟，然后大家碰头了这种、
哦，
都有。
是，
然后其实有几个问题啊，就是你也不好说这个问题到底是胡搅蛮缠，
嗯，
还是说当时基督教徒们，
嗯，
一定要想办法解释清楚这个事儿。
哎，聊聊，咱聊聊、这个。
比如说，就是说洪水到底有没有淹没全世界？
啊、
嗯。因为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大洪水的神话，
对啊，
这个很正常。咱们有大禹治水嘛，
嗯，
女娲补天其实也算，
也是，
也其实也算嘛、
嗯。咱们还有那个伏羲女娲，
对，
嗯，也是经历大洪水。
然后希腊神话也有嘛，
嗯、对，就
玛雅神话也有嘛，
嗯，
然后中东其他民族神话也都
有
嘛，
嗯、
其实全都有嘛、
嗯，对。
那你说到底是不是同一场洪水呢？是不是就全世界都淹了呢？
嗯，
你从历史的角度讲，很明显圣经它照顾不到全世界。
嗯，对，
对吧？就算全世界发生大洪水，它记载的也只能是当地的这个事件。
嗯，
啊，因为后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后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讲他各个民族的由来嘛。
嗯，
就诺亚的几个孩子后面又生了很多孩子，
对，
他们都是什么民族的嘛？那这些民族里明显就没有咱们中华民族嘛。
有不了，
你也没有美洲那些民族吗？
啊，是是是，
你没有嘛？
嗯，
对吧？因为你记载不了那些事儿嘛。
嗯，
你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他们可能记载不了嘛。
对对对，他甚至于连欧洲可能都没有记录那么全面。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大洪水到底有没有淹没全世界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种说法是我比较接受的，就是当时确实经常爆发自然灾害。
嗯，对。
所以说各个民族都会记录这件事儿，
嗯，
但是是不是同一场大洪水，以及这洪水有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世界全完蛋了，
那不一定，
这可能没有，
不一定。嗯，
对，所以就是类似的疑问，
嗯，
也有很多。
嗯，
我觉得这些可能对于基督徒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嗯，是，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儿，他们一定要解决明白这些事儿。
嗯，
他们一定要把经文里的很多细节很多东西都抠透了。
嗯，
包括有一些可能当时理解不了，现在有些信徒啊，他会根据现在科学前沿的发展来解释圣经。
哎，没错没错，
对吧？
嗯，
尤其是他自己可能就是某个领域的博士。
哦，
他就是做这个的。
对，
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研发了一个有一个什么什么成果，这跟圣经里写的是什么一样的。
嗯，
就是会有这种解释。
因为最典型的就是大洪水神话里边，当时真的有人去山上这个
找诺亚方舟了，
找诺亚方舟，然后找发现说有贝壳，
嗯，
贝壳类的生物，说这个一定当初淹过。
对
啊，
嗯，对，我觉得这种事儿啊，就是咱们就是听一乐就行了。
嗯，
咱们就是当一个故事听就完事儿了。
是是是，
咱们可以不用那么较真，
反正我信了。
对，这个就是大洪水的事儿。
哎，但是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其实还是来自巴比伦。也同样还是来自苏美尔。
哎，
这个都有记载。
没错，
故事这个苏美尔版的诺亚和这个巴比伦版的诺亚跟这个圣经里记载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嗯
嗯，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那个巴比伦神话那个版，我印象中啊，巴比伦神话那个版最后就是他们的那个诺亚出来的时候，他不叫诺亚啊，那名字太长了，不，咱就不说了。
嗯，
就是他们那个诺亚出来的时候是在山上。摆了七个祭祀的这个礼器，
哦，
类似于礼器，摆了七个，然后又摆了七个，然后祭祀完才下地的。
哦，
所以这个七就是刚才咱们从一开始就说这七的问题。
对，
七是从巴比伦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数字的概念，但是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咱们其实现在好像也没有人说考证出来这个七具体到底是什么。
是，
嗯，
对，包括你说圣经是和巴比伦神话这个洪水两个事件之间有联系，
嗯，
其实有一句话是表现的最明显的。
哪句呢？
就是刚才说诺亚他们水已经全退了，他们已经下了方舟了。
嗯，
他们下了方舟之后要给上帝献上祭物。
嗯嗯，
献上祭品。
嗯，
上帝闻到这个祭品的香味儿特别的好闻
啊。
我看他原文里是怎么说的，叫耶和华闻到了馨香之气。
嗯，
他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土地了，我也不再毁灭一切生物了。
嗯，哦，
就是闻到香气这件事儿是两个神话的故事里共有的。
是，
就这个太细节了。
是是是，
这个太细节了，对不对？
对，
这个太细节了。
我们不这么拆的话好像都聊不到这一块。
这个很细节但也很生动。
嗯嗯，
就说耶和华走了这么一遭，他也意识到好像我跟人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就不应该是我一生气我就开始为所欲
为，我不应该限制人类的自由意志。
不，他，你后面会发现他，
哦，还是这样，
他要通过别的方式限制人的自由意志，
吗？
啊，
行吗？
对吧？他又让人说不同的语言。
嗯，对对对对，
啊，他又通过别的方式限制人自由意志，
嗯，
对吧？只是不通过毁灭全人类的方式限制了。
嗯
啊，所以你能看到，其实他确实文本之间呀，包括各个民族之间，他神话肯定是互相有参考。
嗯嗯。你这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限制自由意志这个，我想起芭比，
哦，
那个大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跟这个如出一辙。
哦，
就是那个谁，那个男的，那个肯，就是肯去面试的时候说，你们这里不是宣扬什么男性 这个至上嘛，男那个什么男性中心嘛，
嗯，
那叫男权主义啊，然后说谁说我们现在不宣扬了，我们只是把它弄得更隐晦了。
哎呀，
嗯，
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圣经，尤其是创世纪，基本就是上帝和自由意志较劲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
这么一个事儿。
对，然后这个刚才说了一个巴比伦的是这个大洪水神话嘛，
嗯，
再往前倒，目前。学就是比较公认的这么一个学术界的这个认知啊，就是十九世纪发掘的一个苏美尔石板。咱们之前说过这个，就是苏美尔的那个十二块石板是讲吉尔加美什的那个故事的。对，那里边的第十一块吧，好像是记载的就是苏美尔版的大洪水神话。但它其实不是说描述了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它讲的是吉尔加美什的好基友这个恩基督死了。
嗯，
然后吉尔加美什意识到说，我有可能有一天我也会死，我不能永生了，那我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去问问我怎么能长生，能永生不死。
嗯，
他去找了，找到这个人了，而且这中间就是什么又过什么死亡之海吧，又过这，反正历经千辛万苦，取到了真经，也不是取到真经，就找到这个人。这个人给他讲述的故事就是大洪水。
哦，
就说为什么我能永生不死。
哦，是转述。
转述。但是是这个人的亲身经历。
明白了。
啊，他说我能永生不死是当时的埃阿。
哦，
就是在咱们说那个苏美尔的大神埃阿告诉了我，这个神们开了一个殿前会议。啊，
要大洪水毁灭人类。
对，要降洪水了。然后埃阿让我偷偷的建一艘船。然后带上这个什么生物啊，带上这个人类的，带上他的妻子啊什么的，一块上船了。
嗯、
上船以后，最后反正就是活下来了，一样的也是这个活下来。
嗯、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神没打算告诉这个人，只有艾阿说、
哦、
那个偷偷的。
艾阿看他是心美人善的，
倒也没说心美人善，就是我艾阿可能不想让全人类灭亡，就不想让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亡，
哦、
所以让他去带上这个配种的这些生物，然后一块上船。
那我觉得还是圣经这个有逻辑一点、
嗯、是吗？
他这个主题明确一点。
是吧？是吧？对，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大洪水神话里边的故事本身现在也不完全，
嗯，
也不完整了，因为那块那些泥板经历对石板，然后也经历了风吹日晒吧，然后经历这个暴雨的侵蚀，还有甚至于包括当时他在古巴比伦的图书馆里边，然后被一些这个去。找宝藏的这些人，
给毁坏了。
对，他因为他们找的都是黄金什么的，对
他们也没学过那个楔形文字。
那肯定的，他们这些东西无所谓了，他可能扔一边了。所以现在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也相当不错了吧，算是。
嗯
啊，但是那里边就是讲，这个人经历了大洪水，活下来了，活下来以后，神们说你不再是人了。
哦。
就是你可以尝试你那个看待你把这个物种啊，把什么这个拯救了这个
念你有功，
对，拯救了生物，念你有功，
你可以不死了，
你可以不死了，但是你也从此不再是凡人。
嗯，
所以他这里结合了一个这个长生不老的这样一个神话在里边。
哎，
啊，
这观念还挺复杂的。
嗯，对，就是他的本身他的核心是寻找长生不死的方式嘛，
啊、对
对
对对
吧？
对，
嗯，
对。然后这故事其实还没完啊，
啊、嗯，还有没完？
还有一个小尾巴，
嗯、来。
就是上帝不是说我不毁灭人类了吗？
啊、不毁灭了。
他、说我们得立一个约，
嗯，
我得有一个约定的标记
啊、
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彩虹。
哦，
哎，说这个彩虹就是上帝立的一个标记。
嗯，
就是说以后我不会再通过毁灭的方式来。
嗯，
对，
是要隐晦的表达。
嗯，是是是。哎，然后啊，然后其实有人说呀，这上帝呀。玩文字游戏
啊，
这甲方啊写合同的时候故意给你留个扣
啊。
他说的是我与你们立我的约，
嗯，
凡有血肉的，
嗯，
不再被洪水灭绝、
啊、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着地了。
哦，
还可以用别的方式，
还可以用别的方式
灭绝。
嗯、比如直接石化变成盐。
哎，这就是彩虹、彩虹的含义。
对对对，
其实你也能看出来一点，就是他们是在用这种记录的方式，用自己文学来解释世间的各种自然现象、
嗯、
以及人之间的各种社会现象。
是，
你是能看得出来的，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期讲完圣经以后，其实越来越觉得圣经这个故事啊写的很，就文本啊写的很有意思。
嗯，
因为它不是最早的那种万物有灵的信仰。
嗯，
就是它是 演发到了一个
对，所以你能看出来圣经成书应该比较靠后，
对，很靠后，但是他这种靠后呢，他又要去承接前面的那些万物有灵的东西，
嗯嗯，
然后又要去用神学的方式去解释世间万物，
嗯，
还要去把他的宗教的这种就或者说精神上的这种信仰给传承下来，
啥都有
啥都有，所以他的东西就是很自洽的那种逻辑，
这个
非常非常精致，
这我觉得呀也是就是几千年来，
嗯，
无数名人先哲孜孜不倦的，
嗯，
非得解释这书，
哎，对
对吧，
对，
你什么书也架不如这么解释，
是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解释圣经，甚至说就是刚才小叔老师也说，对，就是拿这个科学的方式去理解圣经，
嗯，
啊，也是这个我觉得反而看圣经原文不是看这些研究者发表的观点有意思特别逗，
哎，
嗯，
对，今天这讲的是大洪水的神话，
哎，大洪水神话，
嗯，下一期呢我们会讲巴别塔，
哎，这个就是重头戏，
对，
嗯，
这俩之间呢有一个过渡的小章节，
嗯，
今天我们就最后把它给结束
了，
聊
了，嗯，
对，就是说诺亚呀肯定是一个善人吧，
啊，
是拯救了世界嘛，
是
相当于，
是是是，
哎，但是有一天呀，就是，
哎，他没长生不死，
他没有，
哦，
没
有
长生不死，
哦，
因为人必须得死
啊，必须得死，
上帝说了人必须得死，
是是，不能再接回伊甸园去吗，
是，那不行，
哦，
那不行，
好吧，
而诺亚后来又开始自己种葡萄了，
哦，
他有自己葡萄园，
哎，嗯，
有一天啊他喝多了，
我好像知道后边是什么了，
啊，是吧，
啊，
拿葡萄酿酒他喝多了，
嗯，
他就开始在帐篷里光着膀子，
嗯，
其实也不是，就是全身赤裸，
嗯，
躺在葡萄园那儿睡觉了，
哦，
这时候呢他一个孩子，刚才说他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叫闪，
嗯，
韩和雅福，
嗯，
这个韩，
嗯，
他的二儿子看见了他父亲赤身裸体，
嗯，
就到外面告诉了两个兄弟，嗯，哎，两个兄弟一听不乐意了，赶紧拿了外套，
嗯，
拿了外套搭在肩膀上，倒退着进到帐篷里，
就是不能看，
不能看，
不能看，
倒退着进到帐篷里，
啊，
遮盖住父亲的身子，
嗯，
然后又背着脸儿，
嗯，
走出去了，
啊，这很懂礼貌嘛，
哎，
嗯，
就诺亚酒醒之后啊，知道这件事儿就说。迦南当受诅咒，
迦南，
迦南是韩的儿子，
哦，
就是看见了出去跟他俩哥们儿说了，
哦，
迦南是他的儿子，
嗯，
你说为什么韩做错了要诅咒他儿子，
嗯，
迦南，
是迦南不后来是一地儿了吗，
是
对吧，
对，
嗯，
其实就是父债子还嘛，
哦，
当时一个观念说诅咒的不是你儿子，是你的后代，
哦，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一支儿啊，
嗯，
后面都不行，
嗯，
说为什么？那他做错什么了呢？
嗯，
其实你看见父亲喝醉了的时候，
你就应该给披上。
对
啊，
就当地的当时的习俗，
哦，
包括也是中东其他地方出土的这个记载都说了。
哦，
说看到父亲喝醉了时候怎么办呢？孝顺的儿子应该立刻背起父亲，
嗯，
啊，就回家。
哦，
说看见父亲喝醉了，那你要替父亲把后面的事儿都给处理，
处理
好。理
好，
嗯，啊，你这出去跟俩哥哥告状，不是不像不像话。
嗯，你看乔乐子，
对，你乔乐子，你倒是怎么说的？你到时候看，哎，我看见这个，
啊，
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啊，
啊！
所以说就诅咒他。
嗯，
那后面就是韩的家谱，
嗯，
他生了什么什么后代？
嗯，
其中就有这个迦南。
嗯，
就说韩的后代。
嗯。
每一个后代基本都是占据了当时的一片土地，所以这个土地为什么叫迦南地，就是从这儿来的。
明白了
啊。然后刚才说了，他还有两个儿子嘛，
嗯，
还有一个叫闪，一个叫雅福，
嗯，
雅福也是一样，雅福也是生下了很多儿子，遍布世界各地，
嗯，
写的是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成立了国家。
哦，
这个雅福的孩子就是外族人，
外族，
外族人，
哦，
就是基本可以说是不在中东这片地儿的民族。
嗯，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他有一个孩子叫雅丸，
嗯嗯，
雅就是高雅的雅，
嗯，
丸就是完蛋
的完，
完
蛋的完，
就雅丸，
嗯，
是什么人呢？
嗯，
是希腊人。
哎呀，行，
是希腊人，
行吧。嗯，那一说海岛我就想那边来着，我刚才
是，
嗯，
还有一个儿子呢叫闪，
嗯，
闪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听着相对熟悉一点，
嗯，
因为我们说现在那边的语言我们叫闪
米特
语系，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就
是
闪，
是，
所以他也生了很多孩子，也是占据了当时各个地儿，你在这儿，
嗯，
所以等于说他从诺亚的后代 后代的后代，
就是嗯，
给了周遭世界所有民族一个解释。
明白，嗯，就是说白了，闪族整个那个闪族的这些游民族吧，就全都是成了诺亚的这个大儿子的后代了。
对。就很难说了，因为后面还有通婚呀、
啊
嗯、什么各个民族融合什么的、
嗯、是
这些名字啊在圣经后面、
嗯、
其实你也可能很难看得到了、
嗯、但起码他说对了一点，
嗯
嗯，迦南现在还乱着呢
啊，是
对吧，
是没错啊，这个韩啊、
嗯、
这个韩就是看见父亲赤身裸体这、
嗯、
这儿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古时，
嗯，
古时生了一个儿子叫宁禄，这个
宁
禄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位大英雄
哦，
啊，他叫世界上啊地上第一个勇士，
嗯，
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
嗯，
哎，这么一个大英雄，他造了自己的国家
啊，
这个国家叫什么？
叫什么呢？
巴别，
就是巴比伦呗。
哎，后面还造了尼尼微
啊，这好，
就是宁禄。
是是是，
哎，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讲讲宁禄和巴别塔的故事。
对，反正都奔着毁灭去的。
哎、
嗯，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拜拜。